是来读。好像大屏幕有一点点问题，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好的，大屏幕已经出来了。好，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感谢神的话语，把下边正道的时间交给李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非常高兴今天又回家了。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再一次一起献堂，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那今天呢，想用这个腓立比书我们刚才都念过的经节，在一章十二到三十节，那题目是追求喜乐目标的生活。我想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保罗他所经历的在他人生里面曾经是一个强迫基督徒的不信主的，但最后他生命的改变，然后继续为主来服侍特别在外邦的教会我们都知道他是称为外邦的使徒。他自己所经历的今天带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启示是什么如何让我们在 啊，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够追求一个喜乐目标的生活。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清楚喜乐的目标，哎，我们的人生的确是有非常多的挑战和难处，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为什么而活。那等一下在底下的分享时间里面，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也让我们一起今天抱着谦卑领受的心，特别是也关于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不管你的身份如何你是教授也好你是在职场工作也好，你是学生也好是不是你甚至是一个家庭主妇也好，其实跟我们都息息相关，也让我们一起抱着谦卑领受的心，我们来聆听上帝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要来宣告你的名，也我们要将大德来归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更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祈求你今天引导我们走前面的义路，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祈求你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也不让我们惧怕，因为你说过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愿我们今天的敬拜，无论是口中的言语，我们心中的意念，我们求主你都能够悦纳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个爱因斯坦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都有一个 dream， 都有一个 goal。 他说这个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一个方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呢，他说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的本身。他说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一个新的勇气，去愉快地面对我生活的理想，那就是善，那就是美，那就是真。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不但是要有目标的，那而且是要怎么样，要充满的喜乐的，要 joyful。 如果我们人生目标只是我们建立在短暂的层次上面，那这种快乐将会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就失去了。如果我们人生的目标是建立在一个持续喜乐的一个层次上，那我们很快就能够怎么样，在面对任何的困难的环境里面，虽然我们可能软弱，虽然我们可能遭遇怎么样困难，我们暂时怎么样不能站起来，但是呢真正的源头是来自上帝，所以我们仍然能够坚强站立而带有喜乐。各位，这是一个更高层次在我们属灵成长中生命里面非常需要的，各位，来自上帝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不轻易被打倒的，这种力量更不是在任何外在的环境可以动摇的，除非我们自己，我们一点信心都没有，我们自己愿意怎么样放弃了，我们不愿意怎么样来跟随上帝他的引领。所以保罗他在整卷腓立比书里面，他提到了很多有关于喜乐的经历。各位，腓立比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卷书，我相信在座的有许多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都喜欢这卷书。因为为什么？这卷书里面提到了保罗他在困难和逼迫之下他仍然感到喜乐，这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疲惫的时候，我们怎么还能够有能力来喜乐呢？所以保罗如何来表现出他的喜乐？那保罗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各位，虽然一切都不是在他计划之下的，他仍然能够保持喜乐。所以让我们就来看今天这段经文， 我们来学习保罗如何有一个追求这个喜乐目标的生活。让我们看一下大纲，可以分为三部分。这个第一部分就是学习成为一位美好的见证人。第二部分呢，就是学习成为一位成熟的基督徒。第三就是学习成为一间这个成长健康教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部分12到19节。那在12到14节里面呢，保罗他描述了在当时的处境非常艰难，而且呢许多的不顺利，这个也非常的这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但是保罗呢，他却不受环境的影响和辖制。各位，当我们在读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腓立比书到处充满着喜乐其实不是的。各位你知道吗，圣经的作者他在这个受圣灵感动得到默示写下的圣经里面都有他目的和意义的。在当时的腓立比教会其实是内忧外患，里面有纷争，外面怎么样，有各种异端的攻击，所以保罗特别在当时来鼓励他们。各位想想，在我们人生里面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会面临一些困扰我们的问题，有的人面对的问题可能比较小有的人面对的问题可能比较大，但是我相信对每一个人来说，不管是小问题或大问题，其实都是问题。然后这些问题呢，常常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层次，那更不用说影响到我们如何能够喜乐呢？那更重要的，甚至我们基督徒里面，常常影响到我们与上帝的亲近的关系。其实从这几节经文来看，保罗带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 secret。他要我们怎么样呢？他要我们运用这个秘诀去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常常喜乐呢？各位，重点在这里，也就是我们喜欢怎么样，常常把我们生活的难处扩大了，还有把我们的难处的优先性给扩大了。那我们把怎么样，我们眼前的难处我们把它扩大，我们把它夸张，我们认为是很重要的，其实可能并不是重要的。我们受制于环境的牵引，我们受制于环境的一个逼迫，我们跟着时代潮流走。就像你说 iPhone 好了，这个 iPhone 7要出来了，我不晓得这个它的功能有特别什么脏，有人说不需要换，跟这个没什么 特别 有新的创意有人说我就要时髦，因为就是新的嘛，对不对？你不管它怎么样，你是新的，反正你就跟着时代潮流走。我们都有这种趋势，反正跟着别人有一个我就觉得很新奇，你看我有 iPhone 7跟你就是不一样，对不对？你看那个样子就不一样，它的结构，它的各方面的功能等等。所以我们喜欢把我们的难处夸大了，但是呢，保罗帮助我们看见，他说人可以被环境捆绑，但上帝的话语福音的好消息它却不被限制的。也就是关系到怎么样，我们人的一个灵魂，要我们生命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创造力，一个更新，是不受环境能够来影响和限制的。所以保罗说他无所惧怕，他更加的放胆去传讲上帝的话语。可是我们常常喜欢怎么样，以自我为中心，对不对？我用我们的个人有限的观点去看问题，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跟别人有意见的时候，第一个呢，我们先看别人的缺点，但是真正要
我们要怎么样？要真正来谈论说，我们常常呢，用我们自己的利益去跟别人谈，不管在工作场所也好，不管在家庭也好，教会一样，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一个缺点。所以呢，我们把问题怎么样？本身扩大，难处扩大，这就是常常造成我们信心软弱，可能还有怎么样，造成我们许多的忧虑。我们都晓得中国式的教育，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孩子能够成长。我相信在座有许多的父母啊，连同我自己都一样。这个我们看孩子，从小在学校，这个不管你是在美国或中国了啊，特别是在美国，这个我们中国人还是带有这个原生家庭这个期望啊，很重视教育。孩子已经这个在学校成绩很不得了了，对不对？哇，都是 A 嘛，哇，还要进那个资优班，你知道吗？对不对？要看到人这个还要进资优班哦。然后呢，不小心这个孩子呢，功课啊本来都是名列前茅的，这个有一次呢都是拿 A 嘛，结果有一次不小心拿一个，B， 不得了了，哇，拿到 B 呢，这个孩子呢，哇，就被骂得很惨。结果呢，很多事情都不准去了。以前你跟隔壁邻居玩呐，你要去哪里啊，通通都不让你去了。为什么？你要好好读书，不然的话，你就进不了好班，将来就没有怎么样，进办法进好学校，就没办法找到好工作。我想我们通常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对我们下一代的孩子这样的一种压力，也来自父母的压力，对不对？我们通常孩子已经够可怜了，已经有 peer pressure 在学校了，还要来自父母的压力。可是你知道吗？我来美国30年了，也不算长，也不算短，对不对？这个我看到美国式的教育真的就是不一样。就像现在我住在这个我新搬去的社区一样，我看那个孩子3:30下课，他们没有去补习班呢，也没去什么特别，我们中国人喜欢去拉小提琴、弹钢琴、学英文，对不对？学的各种这个能够帮助他们所那个。美国人不是，你知道他们在干嘛吗？他们就在玩，每天在外面嘛，我都不晓得，就是玩，玩得很快乐。他们就是玩呢，这你会觉得说，这个在教育什么哈？这很奇怪，真的，他们就是让他们在这个大自然里面，让他们领受去学习。那这种压力呢，不是没有，但是他们却可以让他们尽情的去玩，甚至有时候考试考不好了，你知道美国人他们常常讲吗？他们说 ，Honey， that's okay。Do your best， 没关系，你考坏了，尽你所能，对不对？你真的是一个怎么很可爱的孩子 ，such a wonderful kid， 哇，还要鼓励他，这考试考不好还要鼓励，你知道吗？然后说 ，Don't worry， be happy， 哇，你高兴一点，不要太忧愁，考个 C 啊没有关系，到时候明天呢就跟老师讲一下，对不对？你不要 don't worry so much， 我们真的是你是个好孩子，所以不要担心。要快乐一点，爸爸妈妈呢实在太爱你了，所以要这样子的鼓励。我不晓得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个差异很大。那孩子呢，那当然啊，不做功课很好了，对不对？没有压力很好。可是你觉得在那个成长会有很大的差异吗？那今天我们看到，其实保罗就在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我们所有的背后的问题，其实上帝他都知道，他常常借着环境，他借着怎么样各种难处来操练我们的信心，因为他要我们来怎么样常常仰望他，并从他的观点来专注来学习。我们来看一下15-18节。各位，在生活里面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那我相信大家这里面很多都是非常优秀，都是很多读博士的哈，这个至少读普渡都是非常优秀的。我喜欢讲他就是我们的 Ivy League， Indiana Ivy League， 对不对？知道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不是重要的，但有一个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以活出上帝，要上帝为优先次序的生活，以一个喜乐目标的一个生活。这帮助我们在面对艰难环境里的时候，我们有仰望，我们有依靠，因为我们不需要来仰望这个世界。即使基督徒今天最难的一个挑战是什么，你知道吗？要我们活在这个完全一个试探挑战，不是一个 comfort zone。 我们常常认为是 comfort zone， 我认为不是。你觉得现在在这个美国这个环境里面，本来是一个基督教信仰非常纯真非常坚定的，你知道现在动摇了多少吗？各位，教会的难处越来越大，你知道吗？同性恋的问题不止，讲自由主义，现在还保护主义，各种只要有争端争议标新立异的越来越多。有时候你会觉得自由里面还有泛滥的，就是怎么样 take for granted， 已经把自由滥用了，宗教信仰在美国已经动摇了。所以今天在美国的教会里面面对非常大的问题。各位，我是这个美南浸信会职堂的，美南很大，印第安纳我们就有400间呢，比宣道会还要大。那你知道面对的问题很大吗？我记得有一次为了同性恋的通过同性恋的法案，哇，整个这个区会就把这个紧急啊开会来抵挡，来保护，来反对这样的一个自由化的主义，超过了当时以宗教为根基的美国的信仰，已经破坏了怎么样一个属神的一个基石，一个根基啊。所以今天面对很大的挑战，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我们怎么样来专注上帝，来学习，来怎么样让真理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扎根啊。今天早上我一进来，我跟师母就有特别感触。上个礼拜进来的时候，哇，这个因为这个外面来宾也特别多哈，那大家都这个觉得就不一样的心情。我今天特别清静，真的很清静。我从这个外面走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平和，很祥和。其实就是我们应该回到正常的生活。现堂以后第二个礼拜，就第一个礼拜就要开始要往前走了。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吗？我听到的是，我看到的是，很多人在专心的上主日学，很感恩呢。这个殿当初建造，上帝的使命意向是什么？我看到许多忠心的老师，还有这个很 commit 的学生，他们哦，在念经文，在分享，在学习。各位，这难道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我们需要来肩负在这个时代的责任吗？所以保罗在15-17节里面提到，他说在传福音的道路上，他碰到了两种人，那显然有困难。各位，我们今天不是念念圣经啊，哎，我们凡事顺利。你以为说念念圣经，哎，我们好像就很什么都可以去做哈，很方便，对不对？靠神的话语，我可以告诉你，很艰难的。保罗也一样，他使徒，他碰到什么困难？他说，一个是出于嫉妒纷争 ，jealous， 结党，不诚实，加增苦楚，这些是反对他的人。另外一个怎么样？哎呦，真的是出于爱心，真心来支持他的人。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他说他不受影响，因为他所关切的是福音有没有被传开，别人对他的态度如何，和他个人的荣耀和羞辱，他都置之度外， 看为不重要。各位想一想，可是这有多难？你可不可以想一想？我们有时候服侍惯了，你知道吗？就是习惯性去服侍。哎呀，我就是来练琴，我就是来诗歌，准备 PowerPoint， 我教导。对，我忙那个，我忙那个。各位没有想到这个？福音有没有传开？别人对我的影响重不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呢。那表示说什么？我告诉你，我们心中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我们的 determination 是什么呢？我们的负担，对不对？我们喜乐的心，我们不会被这个环境影响的。各位，这是一个今天非常重要的思考的问题。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也在问我自己，我是不是也常常把重点放在人的身上，或是别人讲的两句话，哎呀，好好听啊，哎呀，林牧师你讲的好好，今天我被你的道这个的，哎呦，我就飞起来了。如果别人讲两句说，哎呦，你这个你在讲什么，今天啊一点都不激了我，难道我就要怎么样沮丧了吗？我下次再也不敢上台了，因为我对不起上帝，我没有 fulfill 到他给我的责任或使命。各位想想看，我们当我们去注意别人态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专注在上帝所交托的事？所以保罗很非常有建设性的讲出这个重点。我相信在我们平常，我们不会想，怎么可能有人害你？你还能怎么福音还可以传开？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多乐观、多积极、对福音多么热忱这样的一位使徒。各位不要忘了，保罗是强害基督徒可以说是最厉害的，我们所知道使徒里面最厉害的，他排斥的最厉害的，对不对？可是到今天他却能讲出这样话，他说在十八节，这又何妨呢？假意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召祭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怎么样，我就欢喜耶。而且各位，他还要 double joy， 我还要欢喜。哇，这给我们有多大的鼓励，你知道吗？各位，你想想，如果你现在做事工，你觉得很累。哎呀，这个迁堂以来到现在还没休息，没睡好，有没有人为了迁堂到现在每天只睡三四个钟头？是不是只有除了贵传道还有谁？有没有大家有这种感觉？就说你很疲惫嘛，服事真的很累耶。那压着你，对不对？一直叫我做那个，我看到同工啊，做很多哎，我真的，我觉得不晓得你为什么大家能够 survive 下来。孩子，你有没有看过 Survivor Show 哈？我相信就是耶稣基督嘛，难道不是吗？对不对？各位不要以为堂建好了，什么事都没有了。我告诉你，我们都知道，艰难的工作才正式开始。第一个，我们人数到底够不够，对不对？堂很漂亮哈，人数有没有跟以前一样？哎，我相信我们不是在讲比较人数有多少，我们的质量有没有增加，是不是？我们在教导上面，对不对？我们在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有没有更进一步去做好？我相信啊，你们这些这个牧师长老都有意向和使命，同工们，对不对？这是下一个我们必须要的工作。所以保罗说，我们通常在意别人的看法，对我们的反应，对我们的态度，对不对？但是呢，保罗他却可以说是不 care。 他说又有何妨呢？这些人与我相干呢？各位，又有何妨，简单的意思也就是说，那有什么关系？ Who care？ 你影响我重要吗？不重要。影响我是耶稣，对不对？ What does it matter? Doesn't matter。 所以当我们把眼光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或是我们怎么样，今天来我们的眼光只放在某人身上，各位，而不是在专注在上帝身上，那我们就失去那喜乐。很抱歉，我以前犯了这个毛病，我认为来教会就是看我那个最崇慕那位弟兄的， 当然他最后成为牧师了，那还好眼光没错。我最后还跟他去国内宣教，感谢主。但其实不是的，我们不是来看某一个人，今天我们是来怎么样，来敬拜，来亲自来看见上帝。我们要与上帝同行，对不对？我们要与上帝怎么样一起，哎，来走我们前面的道路。贵，你知道吗？当我们有这样的眼光，你放远了，然后你把眼光往深处看，各位，你喜乐的泉源一直不断。我可以告诉你好了，那不会浪费你的时间。我们很多人来，特别现在新生，总会说来教会，哎呦，第一个你叫我传教给我，哎，我要努力读书，哎呦，我有压力，对不对？我浪费时间。其实我告诉你，当你眼光走得更深，当你知道上帝在你生命里面，我可以告诉你，你学习更加的有力有智慧。因为你以前只是一个人读书，现在圣灵一起帮助你读书，他让你平安，他让你知道人生的目的。这是真的，难道不是吗？我们常常服侍的喜乐的泉源在哪里呢？难道靠我们的体力，靠我们的精力吗？靠我们不断的做吗？不是的。所以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和保证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看一下，在十九节里面，他说保罗告诉我们如何仰赖以上帝能力为中心的生活。各位，我们需要上帝能力，是因为怎么样？他能帮助我们面对各样的艰难、挑战，而且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继续活下去的生命动力。因为生活本身会消耗我们的体力的，也会消耗掉我们本有的很多能力的，那甚至于时间也这样一直过去，甚至怎么样，也消耗我们的智力，而不是眼睛的智力，智慧的能力。那当然啊，年纪越大，健忘症就越来越强。每次我跟师父讲，哎，我那个东西呢，放在哪里了？讲个笑话，昨天呢，我们两个在除草，哦，不是，我们不但除草，而且我们还要种草，因为我两棵大树呢砍掉了，所以整个暑假就一直没有做。哎，各位，那两棵大树哦，好大了，你这个弄大树，他没有把那个木屑弄掉啊，因为我们找的比较便宜一点，所以木屑自己清理。所以我们就一直想做啊，从五月延到这个昨天，好不容易就动起来了。哎呀，那这个不知道来自上帝的能力吧？好像赶快清理了。哎呀，这个绑着这个，不是信心的这个护腰带，绑着这个 support， 因为腰不好，我就带着这个，然后就开始工作了，哗哗啦哗啦就做。然后呢，哎呀，师母这个不但要做，还要去准备午餐嘛，所以要去买东西了。好，我去了以后呢，哎，我们这个在去以前呢，啊，我就想休息一下，因为要吃饭了。吃完饭下午继续做，我就把这个 support 的这个腰带哈，你们叫什么？我在讲什么？你听得懂吗？哦，保护你腰部的嘛哈，一个 support。然后呢，那个是这个他妈妈送给他的，哎呦，说是宝贝，那我不知道这个宝贝，我随便就把它丢在他车上那个车后面，车上面啊。那个车厢盖上面，然后我就进去休息，然后他就要去买东西了，他就把车子开走了。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吗？我根本已经忘记我摆在哪里了。然后呢，回来他说：“哎，糟糕，我这个东西到底在哪里？”我说：“哎，我记得我刚才就不知道丢到哪里了嘛。”结果是他老人家把车子开去了，那个就一直在那个车后面。然后掉到那个 neighborhood， 啊，就到邻居的社区里面。然后呢，我就觉得，哎，邻居怎么一直在看我？我们平常没有打招呼，他今天眼色特别奇怪，一直往我这边看。但是我又拿了另外一个那个绑着，所以他也不觉得是我的。 所以哇，太太说那个是我纪念品，妈妈给的，怎么样的？我说没有关系，我到 internet， 我向你对不起，我赔一个就好了。他说不行，我要找回来。他就开着车子继续找，找了半天没找到，回来我跟他说，哎，你看那个邻居眼神奇怪，为什么一直偷看我？必定可能有一些什么阴谋，或是对我们中国人有点不满，还是我们家的草坪没弄好？我说可能跟他们有关。哦，他就去找了。你知道吗？结果真的找回来了，真的是他老人家，是我了，我老人家丢到车上忘记了，结果他开出去先慢慢的开，结果加速一开掉在地上，人家捡到，然后呢人家捡到邻居又拿给对方的邻居说，哎，这是不是你们的？结果不是，就摆在那个椅子上。各位你说再想想看哈，哎，这个看起来好像我也不晓得一件小事，可是你可以看到说我们有太多的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周遭。那我们人的精力体力各方面都是有限，但是你知道吗，昨天我们没有为这件事吵架，我真是哈利路亚。各位也是人，你不要以为我读圣经我不会生气的，师母没生气，我也没生气，两个人真有风度，互相说对不起，只怪自己。我觉得简直是基督太伟大了，怎么发生这种事情？要不然以前一定是大吵一顿，谁叫你这个老眼昏花的把这个丢在哪里去了，谁叫你开车不看这个车后箱的，然后就开车，我们一定会互相指责对方缺点嘛，一定的。我可以告诉你我曾经也发生过，我也就指责他，你为什么这个，结果发现我们两个年纪大了，记忆力都不记得。我有时候希望这样，人家说我越来越钝，讲话越来越慢，在上台讲话还蛮快的，也蛮大声的哈。一下去呢，不知道跟个小老鼠还是怎么样，年纪太大，就慢慢的健忘，然后人家在骂你，我还听不懂。各位你知道吗？我们希望上帝在我们心中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也让我们不凭血气，对不对？凭上帝来的智慧。所以当我们把眼光往深处看，那我们就会更喜乐。那十九节提到呢，也就是生命的动力呢，常常怎么样，让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没有仰望上帝，所以我们才觉得好疲惫哦。真的，生活的压力，照顾孩子，孩子的压力。哎，你不要以为孩子哦十八岁以后去上大学你没事了，我告诉你，有时候我们觉得空巢好好，哎呀我空巢了，这个我孩子出去以后我就开始享受，对不对？退休的时候，我告诉你问题才来了，他的对象，哎呦，怎么对象最近跟个这个不同颜色的人交往了，哦，你马上就不一样。对不起，我不是种族歧视啊，我只是觉得你马上就不一样，不行啊，只能中国人了，啊，不能跟白皮肤，又不能黑皮肤，更不能。我还有听人家讲过说，什么颜色都可以，就是不能黑色的。各位，我不在这种族歧视啊，有人这样讲哎，那真的是你会觉得好多的难处和挑战嘛，不是吗？所以，当我们冷静，再回到上帝话语的时候，你才发觉到，就像保罗在十九节讲到，他说要借着祷告啊。要借着基督的灵来帮助我们，终必叫我们怎么样得救。这个得救对刚信人是得救的，对我们基督徒呢，那更是怎么样一个生命的更新啊，更有喜乐的泉源，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我们才有能力和力量走下去。各位，本身生活是艰难的，真的。我刚刚这个跟张弟兄一见面，我说你最近好吗？他最近很忙啊，对不对？农学院的学生都是新生，我看他一言难尽，我就不想听下去了。不是我不愿意听，我没有时间听，他一讲可能一两个钟头，我等一下就要讲，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对不起，我没有出卖你张弟兄，对不对？上个礼拜，他前两个礼拜他跟我讲他时间这个没有专注，那现在你可以看到他很辛苦。啊，同样啊，我不再讲谁每一个人，我们都一样，我也一样，很艰难的，各位。 当我们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岗位上的时候，你发觉到你旁边的人都向你要求很多。我觉得今天不管你是谁，今天我做牧师被要求很多，做不好一定是我，做得好一定不是我，你们不会听到的，一定的。我跟我们同工开会，哎呀，这个，哎，牧师啊，这很多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啊？最近新人呢，这个好难做，大家有这种感觉哈？真的疲惫，新来的，哎，各位新来的，98你知道吗？已经98了，1998生的。我每次都说我90年毕业的，他们是90后，我是90后才从美国这个研究所毕业，他们这个90后才出生，现在已经98了，再过两年就2000了。各位，你们想到，我心里想，我跟他们代沟有多大，我都不晓得要怎么传福音给他们，你晓得有多艰难吗？这个代沟很大的，你都不晓得他们想什么。真的，你请他吃饭已经没有人要了，谁要吃饭了？谢谢你的饭真好吃哈，但是我们还是继续请。我们这个礼拜上个礼拜五在我们家各个小组，我们家来总共17个人。你知道我们每个礼拜五现在要煮饭，每个礼拜五，当然我有空我会帮师母煮，到现在目前还找不到时间，都是他煮的。每个礼拜都要煮，各位，你才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嘛，因为他们说他们的胃已经快变成西方的胃了，到现在中国菜都没有吃到，你要赶快啊，夺他们的胃嘛，不是第一个要夺他们的胃吗？才能夺他们的怎么样？夺他们的这个，才能传福音给他们，你才能够夺他们的灵魂嘛。你不夺他的胃，你怎么可能呢？我告诉你，耶稣很好哈，耶稣很好。哎呀，这胃不好哎，对不对？又不是胃溃疡，就是这个以前吃惯这四川的这个哈麻辣火锅。对不对？浙江的小菜，湖南的这个火辣辣的，对不对？东北的这个馒头的，这个酸菜白菜的，酸肉白菜的，那个胃不一样。每天他们吃汉堡，吃汉堡又披萨，然后还美国人煮的中国饭，那多好吃啊！各位在餐厅里面，不像你们普渡，哇，普渡的餐厅简直好得不得了，什么还有担担面，什么上次去了吓死人了，真好吃，我都喜欢吃。他们没有这个命，你知道吗？吃的不是披萨，就是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 taco， 不是 taco 就是炸鸡，炸完鸡以后又是披萨，最后好不容易吃到炒饭，是摆不知道什么酱油一直放，那是那个美国人炒的这个炒饭，你觉得怎么样？所以吃到最后胃不好，才来三个礼拜已经开始想中国了，中国菜，所以我们只好先夺他的胃嘛。所以我们现在每个礼拜要开，各位今天欢迎你们到我家晚上，我们马上要赶回去。今天晚上将近20到30个人，我们火锅，我们开了三锅，本来两锅不够，我说三锅，我说两锅15个人吃一个锅，你不要开玩笑，拿筷子在那边等，没有了，等下一个，你等到几点？我说再加一个锅，现在变成三锅了。如果10个人还得了，10个人也要等嘛，那至少比15个人快一点。三锅，我真的，我们从厨房吃到那个 summer room 去了，反正不管，我们就来吧，弟兄姊妹通通来，新人就来，就把他找来，就让他们觉得温暖。因为各位，我们要建立一个平台，你知道这个 fellowship 奇妙的，你跟他讲耶稣没有用，你要让他们彼此去谈。哎呀，你好嘛，哎呀，我看你 iPhone 好好，你最近哪个帮加入这个群吧？好啊，你就进入我这个陷阱了，下次就邀请他来，对不对？他们谈，我可以告诉我们吃个，我们吃个饭连上分享一下，只不过一个半钟头。结果他们你知道吗？9点钟结束礼拜五，谈到10点半，一个半小时，你知道吗？谁跟谁谈？他们之间谈呢，这个很重要。我相信普渡人多，让你们更有这种资源。我们这种实在很难呢，我们这个1+2+1的，顶多研究所马上就走，谁拜拜一两年就走了。所以我们明年可能全部空巢，我们教会只剩下几个同工，你看我看你的。如果今年不做，我们明年就完蛋了，我就要来普渡了。对不起，是开玩笑，我工作就没有了，真的，我也失业了，牧师失业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很重要，很紧急啊，我们跟同工开会了， 我说不管了，你们不做事，你们软弱你们的事啊，我不能软弱啊，我要刚强壮胆。我说饭只煮到一天，我哪一天我不能煮的为止，哇，就是还要把他们找过来。各位，你看到保罗说到，他说忠心的信徒要为他祈祷代求。各位，使徒怎么还需要大家为他祈祷呢？就像你们需要为牧者、为长老、为执事同工、为这些带领的人来祷告一样，哎，也为我祷告。各位，你看到没有这样的需要？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真的需要迫切祷告。第二个，他说透过圣灵，上帝要带给他能力，因为基督的灵彰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有能力来服侍的。就像上个礼拜，各位，你看到建堂吗？上上下下大家全体行动，不是吗？我不管你做什么岗位，有人在拔草，对不对？有人在指挥交通，对不对？有人在厨房打餐，打得还蛮喜乐的。邱弟兄终于认识他了，对不对？还有人照顾孩子，或是你站在台上、台下、幕后，各位，难道不是吗？对，今天真的是需要我们要在主里里面，我们要看到仰赖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所以祷告有能力的，就像路加福音提到21:36，我们要警醒，要常常来祈求，因为祷告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因为我们需要怎么样，也常常请人来为我们祈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彼此代祷的重要。各位，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样做的，因为这令人鼓舞的，知道上帝指明怎么样，他要向上帝来祈求，因为我们要靠上帝的能力在我们心中。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6:10，他告诉我，他说你们要靠着主，你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各位，上帝他期望我们与他有亲密的关系的，他要住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能力的，他希望在我们生活里面充满了喜乐，所以他要我们怎么样，需要在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服侍里面。各位，第二部分我们看到20里面，保罗有一个伟大的期望和盼望，也就是他要怎么样，彰显基督在他的身上。各位，这是一个盼望的信息，也是一个具有信心的一个信息。保罗知道盼望没有一件事会叫他羞愧的，所以他怎么样，凡事能够放胆，因为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在希伯来书11:1里告诉我。所以各位，盼望和信心是必须要互相配合的，我们不可能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没有盼望，我们必须要有盼望去面对未来，因为上帝给了我们应许，他应许给我们一个光明的未来，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应该活在这样的盼望里面。从21:26的经文里面，保罗要帮助我们如何寻求上帝在我们生活中的目的。所以在21里面他提到了，他说保罗，他说在生与死里面他有一个伟大的承诺，一个怎么样 great promise， 就一切他为了基督。哎，各位，今天说实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其实真正大家同样目标是为了基督，不管我们配不配。哎，有时候我们都祷告很谦卑嘛，哎呀，我都不配啊。但是你不管你做什么事，你都是为了基督。你连搬个小椅子，搬个桌子，对不对？你在幕后，对不对？你擦桌子，你都是为了基督的身体，因为你每做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要成就造就教会的生命的成长， 要怎么样将好消息分享消息让别人知道，让他生命能够改变。所以他说我的盼望就怎么样，就是一切为了基督。各位，在22到23节里面，保罗有一个伟大的一个两难的抉择啊，我们通常会面到人生的抉择，对不对？我到底要不要嫁给他？他难道是我的终身的伴侣吗？啊，回去祷告，回去祷告，又犹豫不行，再叫人祷告。对，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保罗的两难的选择是怎么样？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各位，这不要误会啊！哎呀，赶快啊，我们就离开这世界，与基督同在，所有的困难都没有，不是没有眼泪吗？没有悲伤吗？哎，有人为了逃避才这样做。我告诉你，你要殉道，上帝还不要你，他要你在人世间 多受折磨，真正认识大道。哎，有人这样讲，有人牧师，哎，我要殉道。Oh no， 还不够资格，时间未到，上帝的时间不是你的时间。各位，24到26节里面，保罗说他有个伟大的意愿，那就牺牲奉献的服事。那显然保罗因为他经历了许多的人生的挑战难处，所以他活着是就是基督，死了呢就有益处。各位想想，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都会想，我们读书对不对，一定是为了更好的人生嘛。 也有人是，我相信都会有一个选择，有人为了财富嘛，真的有人是这样啊，有人就是为了财富啊，他觉得多赚钱，对不对？他永远有一种不满足的心态，哎，他是这样活的。所以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什么？人如果赚得全世界怎么样？哎，你丧失了自己。如果你的目标是这样的话，你赔上了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说你一点，你认为你为了要跟这个世界配合，你很可能你不知不觉哈，你就走上这条路。我可以告诉你。还好各位，我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多赚钱，我干脆选择耶稣好了。不管什么目的啊，我没有这个能力嘛，我宁愿怎么样，宁愿跟耶稣。有人是怎么样，为更高的权力，是不是为了怎么样满足个人私欲，哇，要当这个伟大的英雄，是不是？结果怎么样，有一天这个不受人家喜欢，一下怎么样，那就 disappear，就跟明星一样嘛，明星怎么样？最 shining 的时候，最美的时候，最棒的时候，人家才记得你。你不记得的时候，谁记得你？没有人记得你了，对不对？有人怎么样？更中庸，哎，我为了平淡而活，怎么样？你不管我，我也不管你，我不会为别人而活的，是不是？还不如为自己活，活着为自己吧，就在自己的小圈里面，是不是？结果你看传道书怎么讲？其实，如果你一点都没有盼望，人生其实是虚空的，这一代过去，下一代怎么样也是过去，永远不会长存的。所以人生的短暂，如果没有一个永恒喜乐的目标，其实怎么样也是劳碌而无益的。所以保罗的选择，他在寻求永恒的目标，他知道自己的未来，他更知道为什么而活。各位，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意义的。有没有说，哎呀，我为了我另外一半而活，刚结婚都会这样想，我好爱你，我要为你海枯石烂，我要为你什么我都要怎么风吹雨打。对不起，昨天结婚嘛，有没有讲这一段？有讲这一段吧，我们永远爱和，我们要为在基督的盟约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好，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 promise， 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还蛮有意义的。你还知道等着结婚七年以后呢，我还为你而活吗？你每天看到你我都讨厌，你也讨厌我，我也讨厌你，很多问题就出来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没有真的是在基督在我们婚姻里面的时候，各位，我可以告诉你日子也不长，真的倒不如怎么样，真的越看越讨厌嘛，会的。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有喜乐的。各位，一个人如果有喜乐，他的信仰 上其实是进步，他能享受在信仰所带来的好处。人生毕竟啊，真的有很多的困难，不同阶段的。但是呢，这些困难呢、啊、和试炼中，如果我们经历，仍然能够喜乐。各位听懂了没有？如果你经历困难，仍然能喜乐，证明你的信仰，基督的信仰在你生命里发生非常大的果效，因为你生命在改变，你在属灵的进步中。所以我说，我们在服事，如果没有喜乐的心，啊，我不是叫大家不服事哦，你要检查自己，真的 something wrong， 出问题了，你所以你很疲惫的，而是你是不是要再回到上帝的面前，重新得力？哎，我认为需要这样，不是说我们在表面层次而已。就像现在的献堂完了以后，他很疲惫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找回一个喜乐的心，各位。我认为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需要，跟我也一样。我最近挣扎很多，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煮饭，这个很轻松哦。我真的是怕说哪一天我们生病，做不下去怎么办？哎，我们会考虑，人家就不喜欢你了嘛，你们就人去楼空了。饭没有人就没有人来了，你会害怕的，你知道吗？是不是我们会害怕这样子吧？当没有人在喜欢我们的时候，那完了，那这怎么办？我还为未来着想吗？你会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各位，我认为重要是喜乐的心。你没有喜乐的心，你没有办法服侍，没有办法为面对你的环境的，不管你读书、你家庭、教会，通通一样，你的职场都一样的。如果你没有喜乐心，你就很难。我讲喜乐心，不是说你没有困难哦，各位，我还是有困难的。但是喜乐心帮你能够征服、克服你短暂的忧愁，然后等你重新得力的时候，你可以再出发。那今天这是重点，那看我们能不能在这里面，我们能够更深入的得造就。成长就是这样。第三部分，最后一部分，我们能一起来念27节好吗？我们让大家来看，这个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的金句。27节，我们一起来请。只要你们行事为人，站立的为所信的福音齐心。谢谢上帝他自己的话语。各位，这节经文可以描述到我们现在教会的光景，真的我们需要，对不对？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要有传福音的使命，我想大家都非常知道。那传福音，对不对？在行为上你要有见证，传福音是口传，更重要是身传。所以人的行事为人，若能够所传的与其所传的福音他的辈分相称，所传的福音就有力量，对不对？在这个27节又提到非常重要，要站立的稳，为福音齐心努力。各位，齐心努力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同行，我们一起出力啊，每一个人都要出力，对不对？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一样，对不对？建堂的经历，那我就不仔细再叙说，我相信你们经历的比任何人还多的，那上帝祝福，所以才让我们经历这么多。那28到30节里面提到了保罗面对挑战，他仍然刚强而不畏惧。各位，我们还是会面对挑战，就像我刚提到上个礼拜献坛，这次是第一个礼拜，我们正式要走上，其实是艰难的开始。各位，我宁愿警醒，我也不愿意大意，我可以告诉你，对不对？一开始这是一个怎么样？上帝话语的殿堂，这是祷告的殿堂，对不对？这是今天享受 communion， 是不是圣餐的殿堂，与基督同在的殿堂，他的怎么样身体，他的宝血为我们舍的，我们要与他同在的殿堂。 是不是我们需要信心，我们仍然刚强不畏惧，福音能传开，我们就需要靠主刚强壮胆。哇，各位你知道吗，到上个礼拜啊，献堂典礼，我才知道孔祥冠弟兄啊，代表大家耶，真的有信心签上这个刚强啊，这个壮胆不畏惧啊，不管前面贷款如何，哇，他豁出去了，签下这个卖身契啊。对，我不晓得他心里怎么想，这个要有 guts 啊，如果有人这样讲，那真有 guts。 你虽然说祷告了，我不晓得他签下的时候有没有那发抖。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需要刚强壮的，我们不畏惧。要用几点啊，作为今天的结束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对不起。这个华里克牧师他曾经讲，他说人生如果没有目的，人生就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呢，人生就无关紧要，毫无希望。所以呢，知道你人生的目的，就简化你的生活，就 simplify， 你知道吗？真的，知道你目的，生活就简化。知道你人生的目的，你人生就专注，你会 focus 在哪里？你认为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Priority 是什么？知道你人生的目的呢？哎，你生命就有动力 ，motivation。知道你人生的目的，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有预备面对未来 ，preparation。不管是永生也好，是你将来要更进一步走上属灵的历程或怎么样，也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言主，我们感谢你自己的话语，帮助我们追求喜乐目标的生活，学习成为一位美好见证的人，学习成为一间能够成熟的学习成为一位成熟的基督徒，更能够帮助我们学习成长，成为一间成熟健康教会，也保守我们常常有一颗喜乐的心来服侍众人，也祈求你保守我们肢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愿他们能够靠你常常刚强壮胆，祈求你大大祝福我们下一代年轻的孩子们，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